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食文化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由麦当劳冠名播出。很高兴又在周天的晚上与大家以声音的形式相会了。很多人认识一座城市呢，是从地标和风景开始的，但真正的熟悉它，往往都是从吃开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市，比如西雅图，哪一家店你会反复的去？哪种味道会让你在某个时刻突然间想起？这些选择其实都和我们的生活状态有关呢。在《舌尖上的西雅图》，我们想用更轻松、更真实的方式聊聊西雅图的饮食，也顺便聊聊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今天这一期呢，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本期的主题，一起慢慢的说。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本书哈，也是跟吃的有关系的，叫做《雅舍谈吃》，作者是梁实秋。很多人认识梁实秋呢，是因为他翻译的莎士比亚，也有人认识他是因为他写的散文、文学作品之类的。但这本书，雅舍谈吃不一样，它不是教你做菜，也不是带你找最好吃的馆子，而是用记忆写他这一生吃过的、见过的，还有怀念过的味道。他写的不只是食物，还有吃饭背后的人、时代，还有生活的方式。很多的篇章里呢，你会看到已经消失的城市节奏，已经不存在的吃法，以及今天几乎无法完美复制的讲究。今天我们从第一篇先开始，烧鸭。说到北京烤鸭，其实老北京人儿不这么叫啊，在北平它不叫烤鸭，叫烧鸭，更口语一点的话就是烧鸭子。这个名字一下就很有生活的味道。早在非常多年前呢，就有人为这只鸭子作诗，有一位浙江人，名字叫做严晨。到了北平之后，他对填鸭简直迷恋到不行。他在词里直接写了一句：“忆京都填鸭冠环中，烂煮灯盘肥且美，加之泡烙炙油工。此间亦有呼鸣鸭，骨瘦如柴空打沙。”意思就是天下第一鸭。你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好吃，但你可能想不到，北京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养鸭子的地方啊。北平苦旱，它并不是水乡，真正养鸭，而且养的最好的地方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叫做通州的地方，那里靠着运河，渠塘交错，水网密布，鸭子长得都特别的好。老北京人对鸭子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纯白，野鸭、花鸭呀，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不够格的。那这个鸭子呢，从通州运进北京之后，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也就是填鸭。这里我得提前说一句啊，这一段可能有点残酷。师傅会把鸭子呢夹在两条腿中间，让它动弹不得，掰开鸭嘴。然后把高粱和饲料揉成的条状食物一根一根的塞进去，那种食料比香肠、热狗还要粗，一根大概有4寸长。鸭子想叫却叫不出来，只能睁着眼睛。塞进去之后呢，师傅还要用手顺着鸭子脖子往下捋，把食物硬生生的送进胃里，最后再填一根，就看着要把肚皮撑破才会停手。然后呢，鸭子就会被关进一个不见天日的小棚子里，几十只、上百只挤在一起，就像沙丁鱼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的空间，只会给水喝。每天都这样填，不肥不罢休。这就是"填鸭"名字的由来。一方面鸭子品种好，另一方面面师傅手艺高，所以在梁实秋看来，填鸭是北平独有的。他还亲眼见过抗战时期后方有餐馆试着学填鸭， 结果三分之一直接就死掉了，没死的也远远不够肥。梁实秋总结一句啊，肥鸭一定要肥，肥了才会嫩。说到吃烧鸭，北京总有几个绕不开的名字，就像全聚德大家都知道，但老北京人也认识便宜坊。你在馆子里请客，比如在福轩馆吃饭，就可以直接让隔壁便宜坊把烧鸭送过来。更有意思的是，在家里面呢，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宝华春就会派一个小吏吧，也就是小伙计的意思，拎着保温的铅铁桶送来一只刚刚出炉、油淋淋烫手的烧鸭。他也许还会带上蒸好的荷叶饼、葱还有酱，就在你旁边的小桌子上当众片鸭。片的是非常讲究的，每片都有皮、有油、有肉，先片肥的，再片瘦的，最后是鸭头、鸭肩。一只鸭在这里就算大功告成了。主人高兴的话呢，就会赏钱两吊，小吏把欢天喜地的道谢走人。这个画面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北京了。后来呢，填鸭实在是太费工太费料了，一般的餐馆直接慢慢开始简化流程，不用填鸭，不用焖炉，一堆炭火，一根铁叉，普通鸭子吹起鸭皮晾干一烤，也能烤得金黄蹦脆。这就是后来很多人吃到的叉烧烤鸭，皮是脆的，肉是有的，但没有油。梁实秋还讲过一个又损又真实的故事，有人去北京吃烤鸭，回来夸得天花乱坠的，他问好在哪儿啊，那人说有皮有肉没有油，梁实秋就简单回一句，那是你还没吃过北平的烤鸭。最后再来说一说所谓的一鸭三吃。在老北京人眼里啊，这从来都不是广告的噱头。吃完烧鸭会有一碗滴出来的鸭油啊，还有整副整副的鸭架。鸭油可以蒸蛋，鸭架可以熬白菜，也可以煮汤打卤。馆子里的鸭架熬白菜啊，往往是大锅预先先煮好的，汤淡水多，没什么味道。所以真正会吃的人呢，会把整副鸭架带回家，加上口蘑。注意啊，不是冬菇，也不是香蕈，是口蘑，把它打成卤，再淋一勺花椒油，用来拌打卤面。梁实秋评价只有一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那我们说完了北平烧鸭的奢华与讲究，顺着梁实秋的脚步，我们继续聊一聊北平另外一道令人难忘的美食，那就是锅烧鸡。从烧鸭的满桌仪式到锅烧鸡的街坊美味，我们可以感受到老北京人对于美食的不同追求。烧鸭讲究的是精致和仪式感，而锅烧鸡呢，就显得更加平民、实在和富有浓郁生活的气息。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二章。北平的饭馆几乎全属烟台帮，济南帮兴起比较晚。在烟台帮里呢，有一家历史相当悠久的老店，叫做致美斋。梁实秋在书中写道，致美斋以四座鱼闻名，一条鱼可以做出四种味道。清末魏元况在《都门所记》中写道，致美斋以四座鱼名，盖一鱼而四座之，子曰万余，与头尾皆红烧，酱快中断，鱼或炒炸，或醋溜糟溜。但梁实秋最欣赏的却是锅烧鸡。致美斋坐落在梅市街，楼上宽敞，全是散座， 生意鼎盛时，对面开了一个致美楼，楼上楼下都是雅座，但厨房仍在路东老店，由小丽把提菜过来，因此雅座非常的安静。梁实秋曾在一个有大树遮阴的小房间里面第一次喝醉酒，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这段回忆让锅烧鸡在他的记忆里面更加有味道了。锅烧鸡要用小嫩鸡，北平俗称筒子鸡，疑是童子鸡的谐音。严晨在《忆京都词》中写道：“忆京都，筒鸡出便宜，筛翁最便宜五尺，至访金棱突过之，不似此间烹不热，关西大汉方能嚼。”注解说，京都便宜方筒子鸡，色白味嫩，嚼之可无渣。汉年一元钱就可以买四只。梁实秋认为，北平筒子鸡不输南京油鸡或者广东白切鸡。所谓筒子鸡，是半大不小的鸡，做炸八块用的大小。整只鸡在酱油里略浸一下，下油锅炸至皮黄而脆，另起一锅，用鸡杂、鸡肝、鸡胗、鸡心等做小碗卤，连鸡一起送出，通常不用刀切，有跑堂的伙计手撕成条，如果不够多，还会电黄瓜丝，连鸡带卤一起上桌，把卤浇上去，就是爽口的下酒菜了。至于锅烧鸡名字的由来呢，梁实秋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回忆说，火车经过德州，老幼妇孺扯着嗓子大喊：“烧鸡，烧鸡！”旅客伸手就能买。汉年一元三只，烧得焦黄油亮，劈开吃，咸滋滋，很好吃。馆子里的锅烧鸡加个锅，可能是为了和路边的烧鸡区别开来。那上一章说到，老北平那些讲究规矩、讲究分寸的馆子呢，人走茶凉之后，留下的往往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气派。顺着这个话头，就不能不提到一道极其清淡却又极其体面的菜——芙蓉鸡片。在老北平，只要提起芙蓉鸡片，行里的人几乎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名字，那就是东兴楼。东兴楼呢，在东华门大街路北，名字听着很是气派，实际却不是楼房，而是平房。只是这平房的屋价高得出奇，人一走进去，先觉得敞亮，再觉得有点不合常理。后来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段旧事。最初新建时，木料早已按照盖楼房备齐，偏偏却有人提醒，靠近城隍根起楼，容易落个窥视大内的嫌疑，罪名可大可小，于是只好临时改成了平房。木料呢又舍不得丢，屋价便一味往高里去，才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也正因为如此呢，东兴楼一进门便自带着几分不同寻常的气度。至于厨师的来历，有人说来自于御膳房，真假已无从考证，但菜做得好却是实实在在的。他走的是山东烟台一派，味道不浮不躁，讲究原料，也讲究火候。在北京一众山东馆子里，东兴楼向来是排在最前头的，少有人敢轻易与之相比。我们对于东兴楼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26年的夏天，朋友石昭莹从美国归来，相亲几位同学聚一聚，托我帮忙张罗。我一听啊，立刻建议把席设在东兴楼。那时一桌燕翅席不过16块钱，小学教师一月的薪水也才30来块， 可他偏偏不肯将就啊，坚持要30块一桌。我心里明白，这是想把场面做足。到东兴楼订席时，柜上一听价钱，反倒吃了一惊，说16块钱已经很够了，何必多花？我没有再解释。到了开宴那一天，果然没有白花钱，菜一道接一道端上来，样样精致却不张扬。真正让人难忘的是酒。原本我还打算让跑堂打电话去长发叫酒，谁知柜上笑着拦下，说早就备好了。原来他们自藏着几坛花雕，埋在地下已有10多来年，只在贵客临门时才舍得起封。旧酒对上新酒，斟在大口浅底的细瓷酒碗里，色泽温润，香气一冒出来，整桌顿时安静下来。那一碗的酒，我至今都记得，是我在这一生里喝过最好的。那样的酒不写在菜单上，也不卖给普通客人，价钱并不离谱，但讲究的是人对了，酒才出来，那是老北京大馆子才有的底气。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东兴楼的跑堂。北京的好跑堂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从剥蒜、剥葱、剥虾仁的小篱笆做起，一步一步熬到能独当一面，少说也要30岁上下了。他们待客亲切，却不低声下气，动作利落却不慌不忙。东兴楼在这方面规矩尤其严格。我小时候曾跟着仙君在东兴楼上吃饭，那天上菜稍慢，我一时心急，用牙柱在盘碗边上轻轻敲了2下，声音刚响，仙君立刻制止我，说这是外乡客才有的粗鲁举动，在这种地方敲盘碗的意思等同于要掀桌子，若是被柜上听见，必定有人出面赔不是，而当值的跑堂当场就要卷铺盖走人。说卷铺盖倒也未必是真赶走，多半是做给客人看的规矩，但这规矩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跑堂要有跑堂的分寸，客人也得有客人的风度。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说了这么多，终于该回到芙蓉鸡片本身了。所谓芙蓉啊，大概就是蛋白的意思，只是古人忌讳一个蛋字，换了个更文雅的说法，芙蓉虾仁、芙蓉干贝、芙蓉青蛤，名目虽多，做法却一脉相承。芙蓉鸡片选的是鸡胸肉，先切细，再宰成泥，细的看不见经络，然后拌入蛋白，一直搅到肉与蛋融为一体，没有半点残渣。下锅时油温不能高，只能温火慢摊，摊成一片片薄如纸的鸡片，薄而不脆，熟而不焦，全靠掌勺人心里那点分寸。起锅时点上几根嫩豆苗，翠绿一现，整道菜立刻活了。若再滴上几滴鸡油， 香气便轻轻地浮出来，却绝不张扬。这道菜看着清淡，做法也不复杂，可真正要做好，却最考验功夫。东兴楼的菜一向用中小盘，菜只盖住碟心，从不堆满。有人嫌分量少，却不明白美食本来就不是用来填肚子的。可惜的是啊，抗战期间，东兴楼被日寇占作队部。等到胜利之后，我再回故都，听说他迁到帅府园继续营业，满怀期待的前去一看，却大失所望。名字还在，规矩没了，盘子变大了，手艺却粗了。昔日那点克制与分寸，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道道徒有其名的菜。有些味道啊，一旦断了，就再也续不上了。如果说东兴楼代表的是老北平馆子的分寸、气派与克制，那么烤羊肉则完全是另一种世界。它不讲究雅静，也不追求清淡，却最能把北平人的性子烤得热气腾腾。中秋一过啊，北平的空气里就慢慢的起了变化，螃蟹开始肥了，街头巷尾的羊肉香也跟着一同上市。对于北平人来说，烤肉说到底就是烤羊肉，口外的羊膘肥肉嫩，又少膻味，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肉食之一。只是有意思的是，偏偏有不少人家根本不吃羊肉，在我家便是如此，羊肉从不进门。南方人吃的红烧羊肉多半是山羊肉，膻气重，肉又瘦，还要连着皮儿一起吃。北方人听了总觉得怪异，羊皮在北方是要留着做皮袄的，哪舍得下锅呀。北平的烤羊肉名声最大的是门前肉市的正阳楼，它出名并不在于噱头，而在于工料细致。无论是上脑、黄瓜条、三叉还是大肥片，每一样都切得飞薄，切肉的师傅就在柜台旁当场下刀，一块羊肉用布蒙着，一手按肉，一手挥刀，刀锋起落，干净利落，几乎让人忘了是在等吃饭，倒正像是在看一场表演。那时没有电冰柜，羊肉不是现宰现卖，就是冬天自然冻着，可冻得再硬呢，肉里还是带着弹性。没有真本事，是切不出那样薄那样匀的肉片的。正阳楼的烤肉汁子比烤肉院、烤肉季的都小很多，直径不过一尺左右，汁子架在四张八仙桌拼成的小方桌中央，摆在院子里，四周围着几条条凳，三五个一伙围桌而坐，一条腿抬起来踩在凳子上，一边翻肉，一边喝酒，一边说笑，这就是最地道的吃烤肉的架势。不像烤肉院那样的大汁子，火势凶猛，几十条大汉围着烤，一面烤肉，一面像是在烤人。正阳楼地方小，气氛却从容，女客尤其喜欢来这里，不必露天自己动手。伙计可以把烤好的肉送进屋子里，既不是热闹，也多了几分清静。烤肉呢，用的不是炭，也不是柴，而是事先烧过、去过烟的松树枝子。火一旺，松香便慢慢渗出来，附在羊肉上，形成一种别处学不来的味道。调料呢，也极其的简单，大葱、盐碎、酱油而已，肉好火准便不必多事。正阳楼的烧饼更是一绝，薄薄两层皮，一面沾满芝麻，刚一掰开，热气立马往外冒，中间正好塞进一大柱子烤肉，咬下去软香热一气呵成， 而普通的芝麻酱烧饼就不行了，中间有芯子，太厚实，夹不了多少肉，总觉得不对劲儿。我在青岛住过四年，在那几年里呢，我一想起北平的烤羊肉便馋得不行。后来恰好厚德福饭庄从北平运来一批冷冻羊肉片，我灵机一动啊，托人专门在北平为我定制了一具烤肉枝子。这枝子有讲究，尺寸、角度、火口都绝不能错，不是外行人随便就能做出来的。枝子运到之后，我索性大宴宾客，命小辈们到后山去拾松塔，一筐一筐的抬回来，铺在炭上，松香顿时弥漫开来。烤肉再配上潍县特产的大葱，真可谓是锦上添花。那葱白粗得像甘蔗，斜切成片，细嫩又甜，人人吃得满头是汗，却又都不肯停住。说到潍县大葱，又勾起一段趣事。我的同学张艺兴是个十足的怪人，他的夫人是江苏人，家中严禁葱蒜，可他自己偏偏又是甘肃人，对葱蒜视之如命。有一年他路过青岛，我邀请他到家里吃便饭，他别无所求，只要一大盘葱。我照办了，特地备了一大盘葱白，又烙了几张家常饼，新衣以葱卷饼，不多时便吃得干干净净，对桌上的其他菜竟一筷子未动，吃得满头大汗，却一脸满足。他说啊，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真正如意的饱餐。后来我离开青岛，把那具烤肉枝子送给了同事赵少侯。再后来抗战爆发，朋友四散，那一具青岛独有的烤肉枝子啊，也就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些东西原本只是为了吃，可到最后留下来的却全是人，是情，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梁实秋《雅舍谈吃》的第五章，烧羊肉。如果说烤羊肉是一种要坐下来，要围着火，要有人生酒气相伴的吃法，那么烧羊肉呢，就更贴切北平日常生活的一种满足。它不在馆子里，也不必邀朋忽悠，只要一只碗一把面，便能把一个夏日午后过得极其妥帖。提到北平的羊肉，人们都会想到岳盛斋。岳盛斋的酱羊肉、酱牛肉制作精良，名声在外，是出了名的讲究买卖。可话说回来，岳盛斋再好，谁又愿意三天两头跑老远到前门户部街，只为了买上一两斤熟肉呢？对一般市民而言啊，真正常吃常想的其实是夏季羊肉床子里卖的烧羊肉。烧羊肉与酱羊肉呢，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味道不同，制法不同，就连吃法也完全不同。酱羊肉是大块羊肉炖得软烂，切成薄片拎着吃，讲究的是酱香与筋肉的软糯。而烧羊肉呢，则是热的，是带着汤的，是要和面和蒜和黄瓜一起入口的。烧羊肉只在羊肉床子里卖，所谓的羊肉床子就是专门屠宰售卖羊肉的铺子。到了夏天，午后便顺带着卖起烧羊肉来。这些铺子多是回族人的生意，内外打扫的极为干净，案板锅炉洗刷的一尘不染，让人看了便觉得放心。烧羊肉的做法极其讲究，却不花哨。先取大块五花羊肉入锅煮熟，捞出来略晾一晾水汽，再下锅油炸。油温呢要足，炸到外皮焦黄，香味先出来， 随后再把羊肉投入大锅，加料，加酱油焖煮，一直煮到颜色转为焦黑，这才算到火候。取出切成条状，外焦里嫩，油脂却已被逼出，却一点也不会腻。去买烧羊肉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了带碗，因为老板一定会顺手给你舀上一碗汤，那汤浓厚非常，羊肉的香气尽在其中。回到家里，若是自己趁一碗条子面，把这汤往上一浇，比寻常的牛肉面不知道要鲜美多少。恰巧夏天呢，也是新蒜上市的时候，街上经常能看到一遍一遍的新蒜沿街叫卖。新蒜与旧蒜不同，特别的嫩，特别的脆，又正逢黄瓜的季节，切成细条，大蒜、黄瓜配着一碗烧羊肉面，一口面，一口肉，再加一口蒜，清爽中带着浓香，实在说不出哪里好，只觉得哪一口都是对的。离开北平之后，想再吃到像样的羊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南方馆子里的红烧羊肉往往既没有羊肉的腥膻，也就谈不上了羊肉独有的香气。更有甚者，连皮带肉一起红烧，北方人看了不免心中一惊。有一次我和一位齐籍的朋友聊天，谈起北平的烧羊肉，竟惹得他眉飞色舞，几乎要垂涎三尺。他说，这地方虽也有羊肉，品质倒不佳，但何妨一试。他说做就做，过不了几日便喊我去尝。那一顿吃下来，果然有了七八分的相似，虽不能与北平的相比，却也足以慰藉。我们相视而笑，拍手称快。人到了异乡，有时求的并不完全是一样的味道，而是那一点点的熟悉，能让记忆活过来便已足够了。如果说前面几章讲的是北平人如何把羊肉吃到极致，那么接下来这一章呢，就要回到另一种更加长也更考手艺的东西了，那就是猪肉，而且不是红烧，不是卤煮，而是看起来最简单也最容易被低估的白肉。白肉呢，也叫白煮肉、白切肉，名字虽不同，说到底就是白水煮猪肉，听起来啊仿佛毫无技术含量，谁不会煮啊？可真正端上桌，你就会发现，同样是白水煮，各家各管，味道啊硬是不一样。几乎各地的馆子都有白切肉，各地人家也都有这样的家常菜，但其中的巧妙却各有不同。一提到北平的白切肉，许多人脑海里啊立刻浮现出了一个名字，那就是砂锅居。砂锅居其实是俗名，它的正式名称叫和顺居，坐落在西四牌楼北边的钢瓦市东路，紧挨着定王府的围墙。说起砂锅居，几乎无人不知，但真正记得它本名的人却不多。关于砂锅居这个名字，也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说门口设着一个灶，上面架着一口大砂锅，直径四尺多，高约三尺，可以煮一整只猪。而且这口砂锅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传说从来没有换过汤。梁实秋听到这里，显然是不大信的。他觉得这种说法多半是好事者编出来的故事，这么大的锅如何打制，又如何经久不衰呢？一锅汤又怎么可能百年不换呢？听着热闹，却未必靠谱。不过这家馆子的确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卖猪肉，卖猪身上的一切。传说中他们可以做出128道菜色不同的猪全席，这一点反倒让梁实秋心里有点发怵，所以很长时间都没有真正的去尝试。直到1921年左右，他才因为好奇 怂恿家军一同前去仪式。大锅呀，确实有一只，但并没有看到传说中的大砂锅。馆子的环境不算太脏，比他们原先想象的要好一些。五寸的碟子里盛着红白血肠、双皮、鹿尾、管亭、口条，一样一样都尝了，白肉自然也不会放过。那么结果呢，是这东西确实不错。也正因为如此啊，砂锅居的生意一直很兴旺，每天一到正午，一整只猪卖完，吃来的客人只能向鱼而坐，改日再来。但梁实秋的评价也并不浪漫，他直言这毕竟是以猪为限，格调不高，中下阶层的食客趋之若鹜那是理所当然的，高雅之事不可不去一尝，但很少有人去了还会念念不忘再三回头的。说到猪肉的味道，他还提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母亲常常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总是带着一股骚臭的气味。他起初并不相信，后来多次到江南游历，才发现南北猪肉的味道确实不同，这大概和猪的品种、饲料有关系。所谓的骚臭，在很多人眼里呢，也许正是另一种肉香，而南方的猪肉则普遍细致、肉嫩，味道清淡，这一点倒是事实。咱们回到家常，北平人家里吃白肉也是有季节的，通常是在三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反而要煮一大锅猪肉。肉啊，要瘦多肥少，煮好后切成一盘一盘端上桌。这里的细节啊非常讲究，煮肉之前要先用绳子把一大块五花肉绑起来，紧紧捆好，再下锅煮熟。等煮熟之后放凉，解开绳子，再用利刃切片，这样就可以切出极薄极大的肉片，肥瘦凝固不散，形状也极其漂亮。肉不能煮过火，用筷子轻轻戳刺即可判断其熟度，火候要靠经验，刀法要看功夫，而且啊一定要横丝切，顺丝切啊就不对了。白肉本身呢没有咸味，吃的时候要蘸酱油，而且蒜末要多，川菜馆还会在蒜和酱油之外另备辣椒酱。还有一点必须要注意，酱油和酱不能直接浇在白肉上面，那样就完全不对味儿了。白肉下酒，最宜配高粱。若是正经吃饭啊，还要另备几样东西，一盘酸菜，一盘白肉碎末，一盘腌韭菜末，一盘盐碎末，把这些拌在饭里，再浇上白肉汤，最后撒一点胡椒粉，这才是最标准的吃法。北方人吃汤啊，讲究的是纯，鸡汤就是鸡汤，肉汤就是肉汤，绝不掺杂别的东西。而那一盘酸菜的存在也绝非随意，它正好解油腻又开胃。看似简单的一锅白水煮肉，到了这里已经是一套生活体验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如果说白肉烤的是时间，是耐心， 是对简单的尊重。那么接下来这一道菜烤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火候、胆量还有真功夫。这一章第七章咱们要说的就是爆双脆。爆双脆呢是北方山东馆里的名菜，但梁实秋一开口就泼了一盆冷水。此地方的北方馆其实大都不会做爆双脆。如果你不知天高地厚，走进一家北方馆就点爆双脆，而这家馆子也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硬着头皮接下来这一道菜，那结果几乎可以预料。端上来的一定是一盘黑不溜秋、死眉瞪眼的东西，样子也不起眼，入口也嚼不动，吃的人满心败兴。就算是在北平，像东兴楼、致美斋这样的大馆子，爆双脆也从来不是随便谁都能做的，这是一道专门用来考手艺的菜。力把头、二把刀是绝对不敢动它的。所谓的双脆啊，指的是两样东西，鸡胗和羊肚，这两样要在旺火之下爆炒，炒出来红白相间，样子漂亮，吃到嘴里韧中带脆，嚼的时候甚至能清楚的听见自己牙齿咯吱咯吱的声音。鸡胗啊不难找，但一定要挑点肥大的，而且要去里。所谓的去里啊，就是把附在鸡胗表面的那一层厚皮儿剥掉。梁实秋还特别提到，在山东馆子里点清炸胗，懂行的人一定会多叮嘱一句，要去里儿。为什么？因为不去里，嚼起来要吐核儿，根本不是味道。羊肚儿就更讲究了，必须是羊肚，而且要肥要厚，最好是肚领儿，还得是那剥过皮儿的肚仁儿，这样才有资格称为一脆。如果找不到羊肚儿，就用猪肚儿代替，那就立刻逊色了许多。这鸡胗和羊肚儿啊，在下锅之前都得用刀秘密的划出横竖的花纹，越细越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油能够迅速的渗入，让热力立刻侵入其中。因为这道菜啊，完全是靠火候吃饭的，而且啊，这两个东西还不能一起下锅。鸡胗熟的慢，得先下；羊肚儿要是跟人一起下，不是肚子老了，就是鸡胗还生着呢。等到该合在一起的时候，下锅爆炒勾汁儿，已经来不及用铲子慢慢翻了。而这个时候，真正的功夫才刚刚开始。厨师啊，必须双手端起那口本就已经有好几斤重的铁锅，在那旺火熊熊、热油泼溅之际，把锅里的液体和固体一起抛向空中，翻滚再落回锅中，不是一下，是三五下，翻得准，翻得快，翻得稳，火候啊就到了。这不是表演，这是必须的。要没有真本事，谁敢在那样的火力下耍锅？也难怪此地的山东馆子多半不敢轻易尝试做这个爆双脆，一来材料难得，二来高手更是难得。说到这里啊，梁实秋自然想起了北平另一道同样讲究火候的东西，那就是爆肚。肚儿是羊肚，口北的绵羊肥大，羊胃啊分了好几个部分，散蛋、葫芦、肚板、肚领，其中以肚领最为厚实。馆子里卖的爆肚几乎一律都只用肚领，而且啊是要剥过皮儿的，所以称为肚仁儿。爆肚仁儿有三种做法：盐爆、油爆或者汤爆。盐爆呢不勾芡，只加些圆碎梗、葱花，清清爽爽的。油爆就要勾大量的芡粉，黏黏糊糊的。而汤爆则是清汤汆煮，完全吃本味，蘸卤虾油入口。 这三种做法呀，都各有妙处。梁实秋说，早年在国外留学时，最想念的家乡菜第一名就是爆肚，后来终于回到了北平，在东车站一下车已经是过午时分了，料想家中饭早吃过了，索性把行李寄存在车站，步行到梅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他一口气便点了三个爆肚，盐爆、油爆和汤爆，吃得牙根发酸，心里却很是痛快。接着又来了一个汽油饼，一碗烩两鸡丝，酒足饭饱才大摇大摆的回家。他说啊，那是一顿隔了50多年依然忘不了的快意之餐。此外呢，烩银丝也很可口，把煮烂的肚板切成细丝，烩出来的颜色雪白，只是煮之前一定要洗干净。在家里自己煮羊肚其实也不难，去掉草芽，用盐巴反复搓洗，就能搓得雪白了，也能去除膻气，整个羊胃一律切丝，宽汤慢煮，煮烂为止。当然了，东安市场、庙会一类的地方也常有卖爆肚的摊子，但却只做水爆，而且啊，草芽未除，煮出来乌黑一片，虽然也很香脆，但却只能算是平民食物了。从白肉到爆双脆，从慢火到猛火，从家常到绝技，北平人吃肉的讲究在这一章里算是被推到了极致。如果说上一章咱们谈的是火候、刀工、万力齐备，非高手不敢尝试的北平馆子硬菜，那么这一章第八章炸丸子，画风便一转，落到了一道几乎人人都懂、人人都爱吃的家常吃食——炸丸子。我想世上恐怕没有人不爱吃炸丸子，尤其啊是小孩子，尤其是在我小时候，什么五臭八珍之类的名目全然不懂，舌头与胃啊都极为的诚实，从头到尾就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小炸丸子最好吃，肉要剁得松松细细，下锅一炸，外焦里嫩，入口极酥，不必多嚼，既不用吐核，也不必挑刺，蘸一点花椒盐，一口一个，简直是世上最稳妥、最直接的美味。但可惜的是啊，一盘炸丸子总共不过20来个，桌上人一多，分到每个人手里的也就2、3个，那滋味刚刚把馋虫勾到喉头，并戛然而止，实在是叫人意犹未尽。我们住的胡同口有一家同和馆，近在咫尺，家里偶尔来客留饭，便从那里叫几样菜来添在桌子里，其中啊必定就少不了炸丸子。这道菜呢几乎是专门为我们几个孩子而点的。有一天，我们2、3个孩子偎在母亲身边闲坐说话，小弟弟不知怎么就突然起了个念头，没头没脑的问妈，小炸丸子要多少钱一点？我们听了轰然大笑，只当是童言无忌。母亲却忽然沉默了一下，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随即叫人去同和馆买来一碟小炸丸子。那一回，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10个左右，吃得心满意足。如今70多年过去了，那天炸丸子的滋味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炸丸子前头啊，偏还要加一个小字，这并非多此一举。丸子若做得大了，下油锅时就不容易炸透，若勉强炸透，那外面那一层呢，又难免过火，所以非小不可。有些馆子给它取名叫樱桃丸子，无非是形容其小巧，其实也只是夸张，比樱桃总还是要大一些的。要做到真正的外焦里嫩是有诀窍的，先用温油将丸子炸至8分熟， 捞起来稍微放凉，等临上桌前啊，再投入滚烫的油锅中复炸一遍。这样一来，外壳酥脆，里头却不至于变老。炸丸子也并非只有一种吃法，偶尔换个样子，把炸好的丸子放在锅里，用葱花、酱油和芡粉勾一点卤，再来几片木耳，略略滚一下便起锅，这便是溜丸子。若不用油煎，而是直接下高汤焯煮，煮得白白嫩嫩，配几片黄瓜或几颗小白菜心，清爽可口，变成了焯丸子。再讲究一些啊，赶上毛豆上市，把毛豆剁碎拌进肉馅儿里，便又成了毛豆丸子，别有一番新意。湖北馆子里的蓑衣馆子啊，更是别致。丸子外头裹上一层泡软的糯米，上梯蒸熟，出笼时一粒粒糯米挺立外翘，仿佛披了一件蓑衣，因此而得名。这道菜其实并不难做，只要糯米先泡透再蒸，便不会生硬。我始终不大明白湖北人为何如此钟爱糯米，豆皮要包糯米，烧麦要包糯米，连丸子也要裹上一层。我个人以为，除了粽子、汤团和八宝饭之外，糯米实在难当大任。北平的酱肘子铺便宜坊还卖一种啊极为有特色的炸丸子，丸子做的扁扁的，外表疙疙瘩瘩，里头尽是些劲头巴脑的剔骨肉，价格便宜却风味十足，拿来当火锅锅料最为合适。我小时候上学，若是手头宽裕，买一个炸丸子夹进烧饼里，边走边吃，惬意非常。如今回忆起来，仍觉余味无穷。最后啊，还不能不提到乌丸子，一半是炸猪肉丸子，一半是炸鸡胸肉丸子，装在同一只盘里，半黑半白，十分好看。旁边还要配一碗卤汁儿，蘸着吃才算完整。至于为什么叫乌丸子，我也说不上来，大概是某位姓乌的老大爷发明的吧。以前啊，常有这样的风气，人以菜名，菜以人名，番禺江豆腐之类，皆是这一类来历。如果说炸丸子代表的是北平人记忆里最踏实、最亲切的肉味儿，那么接下来这一道菜，画风便突然一转，变得细巧、文雅，也更像是馆子里才会端出来的东西。这道菜就叫做乌鱼钱。在东兴楼里，乌鱼钱也算是一道出了名的菜，做法其实并不复杂，江浙馆子里多半都会做，但若要论到最得法、最讲究的，还得数北平的东兴楼。先要说明一句啊，这里的乌鱼并不是我们后来经常听到的用来做乌鱼子的那种乌鱼，而是墨鱼，也叫做乌贼。北方人有时俗称它为乌鱼蛋，但蛋字毕竟不太雅，于是便借了个更文气的名字，叫乌鱼钱。为什么叫钱？因为它的形状小小圆圆，薄薄一片，很像旧时的制钱。那种钱是明清两代本朝铸造流通使用的铜钱，圆形，中间有孔，大家一看便明白。这样一来，乌鱼钱这个名字听着既贴切又干净。可其实它并不是蛋，鱼卵哪有那么大的，又有谁有这本事把鱼卵切得那样薄那样匀的。梁实秋自己也承认呢，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以为那就是蛋，直到有一年他在青岛的顺兴楼赴宴，桌上端来一碗乌鱼钱羹，满座皆赞其美味。席间有一位曾姓教授， 是研究海洋渔产的专家，听到大家议论啊，便出言解释，说这并非鱼卵，而是乌贼的子宫，就相当于包鱼卵的包衣。晒干之后变成了一片一片的形状，这一句话顿时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乌鱼钳用来制羹，最要紧的是汤，一定要用清澈的高汤，浑浊的不行。乌鱼钳要先泡发好，洗净，下锅到沸汤中煮熟，之后略略勾一点芡粉，但千万不可过稠，只求汤汁略有粘性即可。淋上桌前，再撒上一点圆碎末、胡椒粉，最后滴上少许醋，使汤微微发酸，用来压住海味本身的腥气。酸不能重，只是轻轻一点，恰到好处。这样一碗羹，入口清鲜，质地滑润，既不张扬，也不寡淡。它不像前几章里的烤羊肉、烧羊肉那样热烈，也不像炸丸子那样直接讨喜，却自有一股安静的分寸感。这正是东兴楼菜色的另一面，不靠重油，不靠火猛，而是靠食材的本味和一份恰如其分的节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一期我们借着梁实秋的文字，从一道道老北平的菜里走过了一段已经远去的日常。如果你喜欢这种慢慢讲慢慢听的味道，也欢迎下个月继续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 与以往的节目不一样的是，本期是由我个人录制的讲述梁实秋雅舍谈吃这本书籍的特别节目。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想要听雅舍谈吃下一个部分的，请在网站的评论区或者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给予我一些支持。我将不定期的更新关于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那么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